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今天我们会讲解第十七课的内容，也就是诗篇。诗篇是讲述古代以色列的一些诗歌集。在讲解十七课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复习十六课的内容。十六课是讲述到约伯记，约伯他是一个面对困难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大纲。约伯记的大纲有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这部分是在约伯记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三节。第二部分是对话，也就是约伯和他三位朋友的三轮对话，记载在约伯记三章一节到二十七章二十三节。第三部分是对智慧的一个颂歌，记载在二十八章。第四部分就是约伯的一个演说，记载在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里面。第五部分是以利户的讲话，记载在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里面。第六部分是耶和华的讲话，记载在三十八章一直到四十二章六节。最后一部分是拔，也就是四十二章七节到十七节里面。约伯记的写作时间大约为公元前八世纪，作者不详。约伯记的文学框架主要是它的序和跋部分都是散文体，而约伯记的正文则是诗歌体。序言的一开始就描述了约伯是一位正直、敬畏人、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这样招来了撒旦的一个控告，以致约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儿女和财富。而约伯的三位朋友则来看访他，约伯与他们之间有三轮的对话，在约伯记三章到三十一章里面正式讲述了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当中他三位的朋友是先发言讲话，然后约伯才一一的回答。这三位的朋友是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以利法他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指出约伯他是自招麻烦，而比勒达则倾向传统，他解释追求邪恶的人就好像约伯那样，所面临神的审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索法则认为自己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尝试去解释约伯为什么要受罚。虽然约伯三位的朋友都是从以色列人的一神观来处理约伯的难题，但是他们最终没有办法解决，就把责任推在约伯的身上。而约伯记二十八章到三十一章里面则记载了约伯很多段的言辞，包括约伯对智慧的一个歌颂，以及缅怀悲剧所发生之前的一个生活和自己目前的一些状况。他也否认自己在一些事情上犯罪，最后约伯在这一切的申诉里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约伯记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记述了年轻的以利户加入了对话，在当中一共用了三段的对话。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六节则是记述了耶和华神最终的发言。约伯记最后的一部分把里面记述了两件的事情，其中一件是耶和华责备约伯的三位朋友，第二件事情神恢复了约伯的财富，使他后来所领受的比先前更多。而约伯记的神学主题主要是破除了报应神学，另外一个呢就是神义论。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第十七课，也就是诗篇。在讲解诗篇之前，让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诗篇，这也是以色列民一直歌颂赞美你的诗歌，在当中他们的真实都表露无遗。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懂得真实的面对你，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这样子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会讲解诗篇。诗篇是古代以色列人的诗歌集，在当中我们会介绍诗篇的背景、诗篇的划分和标题，以及诗篇分类的基本特征和一些的例子。我们先来看看诗篇的背景。什么是诗篇呢？诗篇是古代神子民的诗歌书，主要是指诗歌或者是圣诗，原文是赞美的意思。诗篇一共有150首，全部都是取材自希伯来人的宗教生活和敬拜。这些的诗歌是以色列人所喜爱的，这些的诗歌也反映出他们亲身的一个经历。我们透过阅读这些古代以色列人的诗歌书，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子民他们所相信并且借着敬拜所表达出来的一个伟大真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作者。诗篇的作者有很多的人，其中包括有大卫、亚萨、可拉的后裔、摩西、所罗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无名氏。据统计，在150首诗篇里面，就有73首是以大卫的诗作为题目。但不是说所有的诗篇都是出自大卫的手笔，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别人为大卫而谱写的。不过大卫的诗歌当中，很多都是描述了他人生当中某些的经历。比如在第3首里面，就是当大卫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他谱写了这首的诗歌。而诗篇的51篇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当先知拿单去指责大卫与拔示巴通奸之后，大卫谱写了51篇向神忏悔认罪。而在诗篇57篇里面，也是讲到当大卫藏身在扫罗也藏身的洞穴里面，大卫就谱写了57篇。亚萨是大卫委任为领长的音乐指挥，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诗班班长。在历代志15章到历代志上15章到16章里面就记载到，亚萨是任一个重要的音乐执事，特别是历代志上16章4到5节里面讲到，大卫委任亚萨为领长。而诗篇里面第50首和73首到83首这十几篇都是亚萨的作品。可拉的后裔在历代志下20章19节里面也有记载，他们是一群在圣殿里面歌唱的人。其中诗篇第44首和85首正是反映了被掳巴比伦之后他们的情况。而诗篇的第90首也就是摩西所写的。而所罗门所作的诗篇有72首和127首，而另外剩下的50首是没有标题，很可能是一些无名氏所写的。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讲解了第17课的内容。第17课主要是讲解诗篇。我们刚才介绍了诗篇的背景，什么是诗篇， 诗篇的作者有哪些人物。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在整本圣经里面它独特的地位。首先，诗篇让我们深入了解以色列人的一个敬拜模式，无论是个人的敬拜还是群体的敬拜，使我们能够明白他们唱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诗歌，而他们喜欢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神的那份爱。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通常都会重复怎样的一个主题？透过诗篇，我们都可以了解得到这一些。其次，诗篇在圣经里面独特的地位在于诗篇它涉及了希伯来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无论是对神的一个感恩赞美，还是为本身的一个罪而祈求赦免，或者是为自己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些艰难处境而哀伤，或者是恳求神，也或者是咒诅那些抵挡他们信仰的人。诗篇几乎都接触到人生当中每一个的范畴的问题，并且诗篇关注到每一个层面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总有一篇的诗篇能够对应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因此，我很鼓励你每一年能够读两遍的诗篇和两遍的箴言。我们知道一年有365天，每一天当你读一篇的诗篇或者是一章的箴言，你就是在向神赞美，向神呼求，也或者是学习怎样遵行主的道，听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150篇的诗篇再加上31篇的箴言，一共是181篇。如果我们每一年读两遍的话，那我们可以在一年365天里面把诗篇和箴言都分别的读两遍。当然，你不单只是读诗篇和箴言，你同样每一天都可以读一些其他的书卷，比如有旧约，也可以有新约。就以我自己为例哈，我自己在鼓励你们读两遍的诗篇和两遍的箴言的时候，我也会鼓励自己在每一年里面每一天我都会读一遍的诗篇或者是读一章的箴言。因为我知道在一天的开始，我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呼求，并且我在当中学习怎样去遵行神的道，去听神的话语，这给我每一天都得着很大的力量。我鼓励你每一年里面能够读两篇的诗篇和两篇的箴言。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划分和标题。诗篇的划分一共有5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篇到41篇，而第二部分是42篇到72篇，第三部分是73篇到89篇，第四部分是90篇到106篇，而最后一部分就是107篇一直到150篇。每一部分的最后一篇诗篇的最后一节都很典型的以一个荣耀颂来向神赞美，都是说到向耶和华赞美，作为这部分诗篇的一个结束。而诗篇的150篇则是一个例外，这篇的诗篇以一个壮观的赞美完完整整的总结整一套诗篇集。至于前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以什么样的准则将诗篇分成5部分，其中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可能算是一个的谜团。但诗篇的一个标题却包含了很丰富的写作背景和音乐指示。比如诗篇第3篇里面有讲到大卫他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他写的，又如其他的一些用语，像细拉、调用、休要、毁坏等等，这些的意思我们都没有办法很确切的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乐律，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些的音乐指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分类一个基本的特征和例子。诗篇主要有几类，第一类是赞美诗，第二类是忏悔诗，第3类是智慧诗，第 第四类是君王诗，第五类是奏主诗，而第六类就是哀歌。我们会分别的讲解这几类的诗篇，它们的基本特征以及一些的例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赞美诗。赞美诗的基本特征，作者因为神的属性以及神的作为而赞美耶和华，并且向神献上感谢。作者在谱写这些圣诗的时候，有些是表达他个人的一个赞美，有的时候则是发出一个群体的赞美。我们举个例子，在诗篇第八首里面是讲到大卫对耶和华的赞美，而诗篇136首则是一个群体的敬拜赞美诗。这首的诗歌常常会做一个起应颂唱之用，也就是说每一节的前半节是有一组的会众或者是带领者去读出，而后半节则是由其余的会众做一个回应。他们会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可见诗篇136篇是一个群体的敬拜赞美诗。另外还有许多的诗篇也都是赞美的诗，比如有19篇、29篇、33篇、100篇、104、103、113、114、117篇、135篇、136篇和145篇，一直到150篇，这些都是赞美诗歌。我们再来看一下忏悔诗。忏悔诗的基本特征，它是表达了人因为犯罪而懊悔，求神赦免、施恩怜悯，并且让他能够再一次的复兴。当中有个人的忏悔诗，也有敬拜群体的忏悔诗。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卫所写的诗篇51篇，就是最著名的忏悔诗。在标题里面提供了一个写作的背景，就是大卫和拔示巴同时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于是大卫就做了这首的诗歌交与灵长。当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指出大卫的一个罪行，于是大卫就借着诗篇51篇向神认罪求赦免。我们再来看一下智慧诗歌。智慧诗的基本特征，它陈述了对人生的一般观察，尤其是神与我们的关系。作者一般都不怎么样去为所陈述的真理去辩护，而是仅仅的陈明出来。它是作神要我们依从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不辩自明的一个真理。我们举个例子，诗篇第一首就是最好的智慧诗的例子。作者对人生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描述，那些逃避罪恶、喜悦神话语的人必定是蒙福的，而相反那些罪人却要是灭亡。另外还有一些的诗篇也是智慧诗，比如说第14首、53篇、73篇、91篇、112篇、119篇、127首、128首、133首和139首，这些都是智慧诗篇。我们再来看一下君王诗。君王诗的基本特征，通常是描绘了君王是神统治以色列人的特别代表，而耶和华借着所高立的仆人来成就他的心意，其焦点呢是君王。我们举个例子，诗篇的第二首就是一首的君王诗，描述百姓他们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一个傲慢的态度，但是神却以他的震怒来对付这些百姓。另外还有一些的诗篇也是君王诗，比如有20篇、21篇、45篇、72篇、89篇、101篇、110篇、132篇和144篇，这些都是君王诗歌。 下第五类的诗篇是咒诅诗，它基本的特征，咒诅诗它呼求神审判作者的一些敌人的一个诗歌，有个人的咒诅诗，也有群体的咒诅诗。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诗篇的35篇和69篇都是大卫所写的两首咒诅诗，大卫请求神站在他的一方，来对抗那些与他争辩的敌人。倘若神答应大卫的祈祷，仇敌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诗篇137首则是群体的咒诅诗，这是在百姓他们刚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不久所写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求神为他的子民复仇。而这首的诗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人性的一面，在诗人最痛苦的时候，他们也是让神来施行审判，因为只有神才有这个的能力和全能。最后我们看看第六类的诗歌，有关哀歌，而在诗篇里面是最多这一类的情况。我们看看基本的特征，主要有3点。第一点，哀歌是为某人的情况而表哀伤。第二点，就是陈述诗人对神的一个信靠。而第三个特征，就是诗人通常以某种赞美作为结束。同样，哀歌也有个人的哀歌，也有群体的哀歌。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所举的诗篇第三首，是大卫在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他在这首的诗歌里面，他挣扎向神呼求。而另外，我们也看一下，有一些是个人的哀歌，有第五篇、第七篇、13篇、17篇、22篇、25篇、26篇、28篇、31篇、35篇、36篇、38篇、39篇、42篇、43篇、55篇、56篇、57篇。和59篇，这些都是个人的哀歌，而群体的哀歌则有12篇、44篇、79篇、80篇、83篇、126篇、137篇等等。我们今天讲解了诗篇的背景、诗篇的划分和标题，以及诗篇分类的基本特征和例子这几部分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诗篇，什么是诗篇？诗篇是古代神子民的诗歌书，主要是指诗歌和圣诗，原文是赞美的意思。诗篇一共有150首，全部是取材希伯来人的宗教生活与敬拜，而这些的诗歌是以色列人所喜爱的，是能够反映出他们的亲身经历。诗篇的作者有很多人，其中有大卫、亚萨、可拉的后裔、摩西、所罗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无名氏。而在诗篇里面150首里面，就有73首是以大卫的诗所作的题目。虽然不是所有的诗篇都出自大卫的手笔，但有部分也可能是大卫所写的，也有一部分是别人为大卫所谱写的。另外，诗篇的第50篇和73篇到83篇这一部分的诗篇，主要是由亚萨所写的。亚萨是作为领长，也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诗班长，他是一个音乐指挥。而诗篇的44篇和85篇，则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篇90篇是摩西所写的，而所罗门所写的是72篇127首，而剩下的50首则没有标题，可能是一些无名氏所写的。诗篇在圣经当中的一个独特地位。首先，诗篇让我们深入了解以色列人的敬拜模式，无论是个人的敬拜还是群体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们唱的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诗歌，他们喜欢用怎样的方式去表达，以及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通常会重复怎样的一个主题。另外，诗篇在圣经当中有的独特位置，因为诗篇它涉及了希伯来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无论是对神的感恩赞美，还是为本身的罪而祈求赦免，诗篇几乎都接触到人生当中每一个的范畴以及每一个层面的需要。诗篇的划分主要有五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41篇，第二部分是42篇到72篇，第三部分是73篇到89篇，第四部分是90篇到106篇，而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107篇到150篇。诗篇的一些标题包含了有丰富的写作背景和音乐的指示。诗篇的分类有以下几类，主要有赞美诗、忏悔诗、智慧诗、君王诗、咒诅诗和哀歌。这每一类都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比如赞美诗，它的基本特征是因为作者因着神的属性与作为而赞美耶和华，并且向神献上感恩，当中有个人的赞美诗，也有群体的赞美诗。而忏悔诗就是因为人犯罪懊悔，向神求赦免。智慧诗则是陈述了对人生的一般观察，尤其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君王诗通常是描绘君王是神管制以色列的一个特别代表，而咒诅诗是呼求神审判作者的敌人的一些诗歌。哀歌则有为某人的情况而表达哀伤，并且陈述诗人对神的信靠，以及诗人通过以某种的赞美作为结束。同样，哀歌也有个人和群体的哀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就到此为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情况当中都可以用诗歌来赞美，来表达我们的情怀。求主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在我们日后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更加的懂得如何的用诗篇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也是苦不甘，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